在时代里携手，于时间里传承，推动文字侍奉，创写新的世纪。大家好，我是程峰，今天为您朗读的文章是《爱到最高点》，作者莫非。其实我知道，一开始你与他的交往并不想走得如此之近，近到义无保留的。但就像许多其他女孩，当爱到最高点，男孩提议让我们燃烧吧，你不会说，也不知要如何说 no。 事情就那么发生了，且影响深远。想想哪个女孩对初恋会没有梦呢？花前月下，温言暖语，令人心悸的眼光，听不厌的情话。但你不知，当两人爱到最高点时，有时就像一盅暖酒，可以把人的理智深深的沉溺。更何况对女孩要不要在关系内为最后一层把关，你从来还没有机会好好思考过。而我们成长的环境中，关于性的交代又一直是如此模糊不清。母女间不用说，此事是甚少交谈，谈也仅限于会怀孕生子之类的恐吓。学校里有些老师把健康教育课本一合，说自己回家看，好一点的顶多教一点性器官的名称与位置，冷冰冰的，让人觉得事不关己，没有丝毫的感觉。可是所有的社会媒体又太夸张了性的享受滋味，太摆低了它在两性间的神圣与重要性。广告所塑造出的女性形象，不断鼓励女人用香水、瘦身、隆乳等广告来愈发变得性感诱人。相反的，电视连续剧所刻画的女主角却又清一色的青春玉女，强调纯真无邪。坊间一向流行不坠的形容，天使的脸蛋，魔鬼的身材，把不知多少在性上懵懂的女性推到一个充满诱惑的地位而不自觉。她们穿着暴露，露出诱人曲线，却挂着一脸纯洁无辜，自以为像艺术画报上的外国女星，美得高雅，不沾红尘。却不知在男人心底勾出的图像，纯然是花花公子那一层次，并登不上任何大雅之堂。是的，社会要求女性装扮在一个方向，又要我们看另一个方向，摆出来最好性感，人却要纯真，不可乱来。所造就出的女性正是朝天使的脸蛋、魔鬼的身材与无知的大脑这个方向发展。而你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长成一枚成熟，焕发着诱人香味却又不自知其香的芒果，招蜂引蝶引来的眼光却从未只停留在脸蛋上，只是你浑然不知。初时26岁的他，你才18岁，你是在用纯纯的爱的速度咀嚼感情中各种的惊心动魄，而他却带着已不再单纯的感情背景，尝试逼着你父母来引诱你。你单纯的以为对方一握手有握手程度的感情浓度，伸手搂抱也有搂抱的感情进展。在你心中，每一手势与动作都是带着特殊的感情意义，虽然每次的进展都会带给你吃惊，但你陶醉在对方带来一波波感情攻势的眩晕下，也被迫在心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心态，加速坠入爱河的速度。然而你对对方的背景、个性、品性却一无所知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在月光的蛊惑下 初尝试接触你的身体，引起的反应挑起了你对性的好奇，一切模糊的提醒与教导皆飘然远去。此刻，只有身体上的经历最真实，而引发出来的感觉是那么强烈，不可控制。当他要求更进一步时，你有片刻抵制，却抵不过对方一句：“你知道我爱你爱得发疯，如果你也爱我，就证明给我看。”那一刻，你忽然有个恐惧，怕自己不随和，两人间便会了无下文，你会因此而失去了他，而你是不能没有他的。随后几个月，你心思意念完全地被他占据，每天傍晚，他在楼下一声口哨，你偷偷潜出父母家，坐上他的机身后座，飞驰奔向他的住处，然后他带着你一次又一次地沉溺在肉欲的深渊里。但你不知为何，虽有密切式的交往，却并未给你一颗踏实的心。你变得不安、易怒，老觉得对方在许多方面担不起你的期望，比如说上门和你父母坦然相见，而非偷偷摸摸，这只是其中一桩。你不知歌曲剥落了歌声，应还剩有音乐的存在，恋爱摒除了声光鬓影，下面流转不坠的旋律是关系，而关系的发展是有程序的，先眉眼传情，牵手，然后交往，在交往中建立感情的亲密，这牵涉到两人沟通相处、适应碰到冲突如何化解，与心灵的深层契合，这些全需要时间。在一些脆弱的时候建立两人共同的经历与回忆，然后才决定是否更进一步下承诺，走入婚约，结为一体。换句话说，关系是牵涉到心的走进，灵魂情感的牵系，而这一切是需要时间与空间的。而上帝创造性的结合，在关系中也有一很特别的位置，它应不只是生理需要与亲密的表示方式，它更像伦理学者路易斯所说的，是一种结合背景、人格与灵魂的生命结合，是必须在两人非常认识彼此又有婚约的稳定保障下，走入彼此的内室，在其中做最亲密的相交，才会适得其所，不动摇关系。若在关系尚未稳定又没有忠贞的婚约束缚下，就做出生命结合的行为，而无生命结合的本质，可以想见，就好像在两人间埋了地雷，肉体关系会在短暂的片刻带来亲密，但感情亲密的建立在这一过程却被过早的剪断，一时好像达到亲密的幻象，却随着激情过去而又冷却。你忽然发现，两人原可好好认识对方的从容不见了。爱到最高点的燃烧发光只是那一瞬间，紧接着一切皆骤然成灰，因为发生在婚外的肉体关系必然会带出生命结合的渴望，你开始希望对方对你在爱中承诺，虽然对方的言行举止有许多地方暴露在日光下是那么的让你失望，更糟糕的是他对两人关系并没有太多长久的打算。你感觉意外吗？亲密的枕边人站在人中却仍是个陌生人，他的不思考天长地久也成了挺自然的倾向，因一个人若能在肉体关系上表现出随缘随性的态度，便意味着他对关系也从未做过太多的思考，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远见。想想也是，当一个人对性这样重要的事都能抱着轻忽的态度，发生就发生了，感觉对就可以做， 等于是很轻易的便把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交给很大的不定数，关系若建立在这上面，基本上便很难存活。另一方面，你原本怕没有性，两人间便会因此而没有关系，却未想到一旦有了性，你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只有性，因为肉欲的刺激是那么强烈，长久下来，肉体关系便成为唯一的关系层面，两人见了面只想上床，没有沟通，亦无互相了解的意愿，肉体亲密取代了感情亲密。一旦面对生活，面对人事，你发现你们根本没有共处的本钱，结果一吵就分，一吵就分。几次下来，对方的口哨声忽然绝迹，你的初恋就这么被对方硬生生地折断。你虽明知你们之间问题重重，他的离开仍给你一种被遗弃的感觉，你的伤害是很深的。好在你仍然年轻，没有多久你又认识了另一位男子。不过生命中有些事是很难回头归零的，一旦开了禁，好像便失去了再射禁的理由。一次又一次，你日后所有的交往模式好像都已铺下了不得不做的底色，每次都不自觉地一下跳过关系的建立过程，直接与对方上床，因为习惯了这类的亲密，不做便不觉得被爱，很难再保持客观的距离来交往，然后恶性循环，不健康的基础很容易带来关系的破裂，再分手，再结交，再上床，最后已麻木的不知什么是爱了。现你当知，当我和你谈真爱要等待时，已不是一个处女情节可以嗤笑的过去了。圣书上不可淫乱的教导，也不是为了剥夺我们享受肉体之欢的乐趣，而是在谈一个关系的保护与婚姻的实践可能。这一切就是因为婚外的肉体关系对爱有那样大的腐蚀能力，会把人贬为物体，使自尊被轻易践踏，更遑论性病、怀孕与坠胎。已变黑的又怎能变白呢？你有点心灰意冷地问我，失去的童真是收不回来的。也许在人的眼光中好像不能，但恩典的意义就是再一次的机会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，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以赛亚书1:18。若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回头，为你日后的关系做一个愿意等待的选择，让关系随它自然的生态去成长，并多方学习情感亲密的建立，日后婚后成功的机会仍然是有的。到底，一个人若是很有自制力，愿意在一些方面等待，对婚后的一些适应调整上，也会比较愿意付代价、负责任，不是吗？我盼你对关系的眼光能放得远一些，因而情字这条路自然就能走得长。这里是故事的呼唤，感谢您的聆听、关注、转发和分享。如果您想更多了解创文网络书院，请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，或扫描文后创文网络书院二维码，了解创文课程。我们欢迎您的到来。